美国媒体消息，哈马斯拒绝释放部分女性人质，导致停火破裂。中国多地恢复核酸健康码，封控政策倒车。中国在台湾选举前吸引几百名台湾政界人士以廉价旅行访华。日企削减中国合资企业规模，本田在华解雇900名合约工。英国希腊起争端，查尔斯国王佩戴希腊同文领带。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2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12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停火协议破裂之后的24小时内，在加沙发动了400多次打击。由于同哈马斯的谈判破裂，以色列宣布召回了卡塔尔的代表。据悉，这个是因为哈马斯拒绝释放年轻女性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日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以色列将继续在加沙进行地面行动，直至到实现所有目标。他说，除了获胜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实现以色列的目标。而除了加沙地面军行动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获胜。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的目标是释放人质，消灭哈马斯，并且防止加沙出现恐怖主义政权。内塔尼亚胡亦都讲到了被释放的人质，他说，随着证据的收集，你会意识到他们经历了地狱。在当日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使用空袭方式斩首了哈马斯谢贾亚营的指挥官法哈特。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说，地面进攻正在给哈马斯施加压力，这会令到他们再次释放一些人质。交火双方现在终止了在卡塔尔的当面交谈，但是停战谈判仍然是在通讯线路中继续，每个钟头分享一次最新的进展。埃及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只有当各方停止谈话的时候，谈判才会破裂。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哈马斯已经违反了与以色列、埃及和卡塔尔的停战协议。之前哈马斯承诺归还剩余的15名妇女和2名儿童，但是没有兑现。亦都是在当日，哈马斯高层向媒体表示，目前剩下来的人质都是男性，声称他们都在以色列军队服役。而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哈马斯拒绝释放的在10月7号绑架的一个20多岁和30几岁的女性，声称这些女性被视为士兵。这个拒绝不单止是违反了以色列和哈马斯最初达成的协议条款，而且考虑到和哈马斯10月7号暴行有关的性暴力的可信指控，这个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在11月29号，一直对加沙问题沉默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在社交媒体上罕见地谴责了哈马斯的性暴力行为。 CNN 报道说，目前哈马斯继续扣押一些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的女性，其中很多人是在诺亚音乐节上被绑架的。哈马斯坚持将他们归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一部分，但是以色列否认。以色列方面表示，如果想要停战，必须要释放所有妇女。在哈马斯释放的人质中，大多数是老年妇女和儿童。一些人士接受了采访，给出的言论令人震惊。他们指出，哈马斯隐藏的比大家想象的要深。一名被释放的人质中说，在被绑架期间，自己并没有关在哈马斯的地道里面，而是被关在一间屋企的阁楼里面。这个阁楼主人的职业竟然是联合国巴勒斯坦近东救济处的一名教师，他还是10个小孩的父亲。这名人质指控这名巴勒斯坦的所谓联合国教师将他锁在阁楼上，并且不给出充足的食品，同时还有恐怖分子装扮成为加沙的医生运送这些人质，并且关押他们。还有一些人质被关押在地下5层的地道中。公开资料显示，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难民近东救济工程署 隶属于联合国难民署，早期只有70万人，但是现在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已经多达560万。以色列军方发现一些被击毙的哈马斯恐怖分子身上佩戴着联合国的工作证件，亦都是在最近德国媒体报道指出，一些针对加沙难民给出的资金用在教导仇恨、反犹太主义以及美化杀戮行为。在相关情形曝光之后，德国冻结了对巴勒斯坦难民近东救济工程署的资金。加兰特说，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行动不会停止，会继续下去。他表示，加沙城拥有哈马斯一半以上的权力机构，我们在那里仍然有工作要做，我们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各地采取行动。中国各地多种传染性疫情流行，北京疾控中心近期低调承认新冠成为北京排名第二的流行病，还有多地恢复健康码政策，上海机场再次出现检测核酸的摊位。12月1日，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布微博，抱怨从上海着陆回国被要求检测核酸，而且两支棉签一起测，虽然说是抽查，但是测了所有的人。他写话，之前还跟海外企业家朋友说，11月开始到国内机场不需要扫码，结果一落飞机就检测核酸了，而且是在河北三河市穿着防疫服的工作人员大伯再次出现，进入学校开展消杀工作。亦都是在1日，网民爆料说四川广东地区落架一年的绿码再次变得活跃。有广州市民表示，在今年2月中旬落线的粤康码现在又再次可以查询是不是绿码，在验证身份之后即刻看到了实时更新的健康码状况，而且北京民众证实健康宝绿码亦都已经恢复展示。大家又联想到去年上旬出入要看健康码，行程码带星号不能够回北京，要到外地养码的荒谬政策，健康码再次变得活跃，令很多民众感到恐慌，担心政府开封控政策倒车，将社会状况搞得一塌糊涂。有微博网友评论说，熟悉的绿码又回来了，4年了，没想到这个绿码还在这里，看这三个字心马上抽搐了一下，再不想看到这个码又要开始了。虽然中国多个地区健康码系统没有落架，但是它的作用降低，近期多个地区相继激活这个小程序，各地民众担心这个是重出江湖的码，经过1年修整重来。目前中国从南到北多地都在爆发疫情，医院爆满，一些学校虽然没有停课，但是感染的学生和老师仍然多到吓人，部分班级不得不停课，防疫措施再次出现，反映出疫情的严峻程度已经超过官方的接受能力。台湾消息人士提供的文件显示，北京在1月13日的台湾关键政府选举之前，赞助了几百名台湾政界人士前往中国的低价旅行，因此台湾官员谴责这个是一场严重的选举干预。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其他官员警告说，中共政府可能会在选举中引导选民支持那些亲北京的候选人，因为这样可能会决定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台湾法律禁止竞选活动接受包括来自中国在内的外部敌对势力的资金。台湾南部检察官这个星期表示，他们正在调查包括草根政客在内的22人，这些人涉嫌违反选举法和安全法。一名调查中国活动的台湾安全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过去一个月台湾各地的安全机构调查了400多次对中国的访问，其中大多数是由台湾当地意见领袖，例如是区长和村长领导的对中国的访问。调查机构认为，这些人士的住宿、交通和餐饮都有旅行折扣，是由中共台湾工作办公室的下属单位提供补贴的。台湾陆委会表示，北京试图透过给台湾政客提供免费团体旅行的举动来影响台湾选举，这个是不言而喻的， 政客自己支付机票费用，但是其他费用由北京当局提供。一位台湾安全官员说，北京的目标是对台湾行政系统至关重要的政客，他们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局在调查中发现，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00名区长或者是村长参加了这一类的访问，只是人口稠密的台湾中部就有300多名的区长或者是村长参加。根据报道，9月份来自首都台北一个区的20多名区长和家人一起参加了中共赞助的上海之旅，而且邻近的新北市地方政治家协会有10多名人士在这个星期亦都一起去中国旅行。最近政府的审查促使这样的访问变得低调，其中一些人分别做出安排，然后聚集在中国。他们现在甚至避免在飞行过程中坐在邻近的座位上，以防止引起更多的注意。台湾检察长邢台超30号表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表示，外部势力正试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公民。他敦促台湾人在旅行时候不要接受中国当局提供的福利或者是指示。本田汽车公司在12月2号表示，该公司将会解雇中国一家合资企业的大约900名合约工人，原因是电动车转型冲击汽车制造业市场。本田发言人在港岛和中共国有广汽集团的合资企业的时候说，汽车产量正在减少，因此派遣合约亦都随之终止，这个是员工被解雇的原因。发言人说，这次裁员相当于这所中日合资企业员工总数的 7%。 之前企业在中国保有大约1300名员工。本田没有讲到哪个车型的产量被削减，亦都是在当日日本丰田汽车亦发布了中国一条生产线停产的消息。丰田汽车发言人在2号表示，由于销售疲软造成部分停产之后，丰田汽车已经停止中国一家合资企业部分老化生产线的生产。本田是继丰田之后的日本最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媒体煽动鼓吹反日情绪之下，中日关系在今年严重下滑，同时中国的经济下滑导致更多民众难以负担更多的大宗商品，日本汽车公司在中国面临强劲的阻力。路透社引述企业数据说，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前10个月的汽车产量下降了大约1/5。同时美国和日本更加频繁的合作以及日元贬值的趋势推助了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由于美国强劲的需求，本田1月到10月在全球售出320万架汽车，同时占企业总销售量 30% 的中国市场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1/5。英国首相辛伟成因为帕特隆神庙雕像的归属问题和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发生争执，而且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迪拜 COP28 联合国气候高峰会议上佩戴了一条明显带有希腊国旗图案的领带，引发了议论。在12月1号当日，查尔斯在阿联酋峰会的时候会见了辛伟成，以及在活动中发表演讲的时候都带着一条希腊花纹的领带。此外，他的口袋里面还有一条蓝白相间的手巾。查尔斯的父亲，已故的菲利亲王，出生在希腊的利夫岛，他的父亲拥有希腊血统，因此查尔斯亦都是继承了希腊皇室的血统。英国独立电视台 ITV 的皇室报道编辑希普在 X 平台评论说，查尔斯国王今日在迪拜会见辛伟成的时候似乎带着一条非常有趣的领带。辛伟成前一阵取消了这个星期原本计划和米佐塔斯基的会面，原因是希腊对大英博物馆展出的帕特隆神庙大理石雕像的所有权发布强烈的争议，并且要求英国归还那些雕塑。这个举动加深了英国和雅典的外交争端。而在查尔斯国王佩戴希腊花纹领带出席峰会之后，白金汉宫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在英国和希腊争端升级之前，查尔斯上个星期亦都曾经带过同样的希腊领带迎接韩国总统。外界认为这个举动主要是淡化争议的源头。不过查尔斯的举动似乎能够表达一些皇室在这次外交风波中的立场。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